凡人修仙传第1145回。儒生一听啊，韩立所说的事情呢并没有什么风险，于是啊立刻欣慰的答应了。前辈放心，晚辈四人百年内都没有离开天渊城的打算，有何事情尽管吩咐，晚辈能做到的绝对不会推辞分毫的。既然道友如此说了，那我就不客气了。先前呢，我曾经提到过一名叫南宫婉的女修，你们呢帮我在天渊城啊查询一下此女，她是飞升修士，并有可能呢改换名字，但是我会给你们留一块玉简，里面呢有她的画像，好供你们辨认。若是天渊城没有办法找到的话，今后的百余年内，你们继续帮我留意一下这名女修，真能接到此女，我一定会重谢的。韩立淡笑着说道：“没有问题，晚辈几个人在天渊城中呢，还是有些好友的。只要这位仙子真的出现在天渊城，一定会帮前辈找到的。”儒生恭敬的答应道：“哦，除了此事之外呢，还有一事，韩某啊，准备炼制一批丹药，但是因所需要的材料种类较多，大多呢都不是常见之物。”就是天渊城也不可能短时间之内收购齐全的，而我近期呢要远走他地一趟，这样的话呢也只能劳烦几位道友带我收购一下。好，这里有一笔灵石，应该足够采购灵药所用了。另外这几件宝物是我昔年偶然得到之物，也送给几位道友吧。韩立话刚一说完呢，一只长袖往身旁桌子上一扶，各色灵光闪动之下，四个大小不一的玉盒和一个黑色的皮袋子一下子浮现而出了呀。各色灵光闪动啊，儒生四人闻言不禁诧异的互相看了一眼，传言的交谈了几句，也就面露恭敬的答应了下来。随后儒生先告罪一声，拿起那皮袋子，将那神念呢往其中扫了一扫之后，脸色大变，失声叫了起来，满脸呢都是难以置信的表情。红甲大汉三人顿时一愣啊，望向韩立的目光不禁有些惊疑，但是韩立呢神色不变，犹如未见一般呢。好在啊，儒生一见不对，急忙呢先开口解释了起来：“前辈真是好大的手笔啊，竟然拿出如此多的极品灵石，看来前辈想要收购的灵药的确非比寻常啊。不过既然前辈如此信任晚辈等人，晚辈呢一定尽心去做。”说完这话，儒生小心的将皮带一收，略一犹豫之后呢，又拿起了桌上四个玉盒中的一只，并凝重的打开了，一股白蒙蒙的霞光飞卷而出，盒中呢赫然是一把白色的玉扇，表面呢是灵光森然，符文重重。儒生抬手将玉扇拿出，略一挥动之下，片片扇影在身前一下子浮现而出，同时呢一股惊人灵压一散而出啊。这柄山河扇具有风土两种神通，一扇而出之后，可以在百余丈外以万斤之力伤敌于无形啊，也算是一件不错的宝物了呀。韩立目睹此景，轻笑了一声说道。儒生立即大起过望，拜谢不已啊。其余三人呢同样各自取了一个玉盒，也兴奋地分别打开了，结果呢盒中分别是一对银环、一块彩帕和一口玄冰飞刀啊。这三件宝物对韩立来说根本就是鸡肋之物，但是对儒生等化神修士来说却是梦寐以求的宝物啊，同样大喜过望的连声称谢。当然了，这四人收了他的宝物，也就算是正式答应下了韩立的要求了。至于四个人是不是会事后反悔，带着灵石远遁而逃之事，韩立却放心得很。这四个人的来历呢，他早在城中打听过的， 这几个人在城中也算是小有名气，也并非散修出身，无论所属家族还是出身宗门都可轻易寻到的。在此种情形之下，这四人只要略微有些脑子都不会做此种蠢事的，否则呢就是给自己亲人招惹天大的祸事。更何况在离开阁楼之前，韩立为了万一呢，还是用轻描淡写的口气告诉了四人自己刚刚进阶合体期的事情，并略微的显示了一下合体期修士才能轻松掌握的天地元气操控能力。儒生四人变得目瞪口呆之下，自然更没可能再有其他的什么心思了。而韩立离开了阁楼之后，化为了一道遁光，就直奔当年天渊卫居住的那片巨大的石塔而去了。没过多久呢，韩立就出现在其中的一座石塔的附近，望着入口处进出不停的各色的卫士，脸上的露出了一丝恍惚之色。这座石塔正是他当年呢担任清明卫时居住的那一座，不过短短数百年再到此地，仿佛一切呀还都和当年呢是一般无二的样子呀。韩立目光闪动了几下，将心中那丝感慨一收，就遁光一起的也飞了过去。在石塔入口处啊，有十几名黑铁卫士和两名清明卫守在那里，一见韩立一位明显不是天渊卫的修士飞来，顿时呢将一道道怀疑的目光扫了过来。韩立呢面色平静，但刚一接近这些卫士，却不加掩饰的将合体期的气息放了出来。虽然说他只放出了一丝的样子，但是境界间的巨大的差异还是让不提防的两名清明卫啊面色大变的连晃了几晃。那些黑体卫呢则更是不堪，一下子噔噔噔噔的倒退了数步啊。合体修士，一名清明卫大汉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啊。哎，你是韩道友？另一名短须的清明卫老者目光呢往韩立面上一扫之后，却一下子瞠目结舌起来。这个人呢竟然还认识韩立。韩立闻言呢也有一些意外，不禁仔细的扫了那短须老者一眼，竟然感觉呢哎有几分面熟。你是、月道友？韩立略思量之下也就真的认出了老者来。韩前辈你。短须老者一副犹如见到鬼一般的难以置信之色呀，口中呢更是白日梦游一般的喃喃了起来。前辈不是天元城的长老吧？请问前辈尊姓大名，晚辈可有什么能够效劳的？月兄啊，你难道认识这位前辈吗？清明大汉呢虽然同样的骇然，但是不敢怠慢，急忙深施一礼，并忍不住的问月姓老者。但是短须老者这个时候明显的还处于恍惚之中呢，张了张嘴却没有任何的东西说出口。清明卫中许仙子现在可在塔中啊？韩立淡淡的问了一句。许仙子，许道友前几天呢刚刚带队出城巡逻去了，恐怕呢要等几天才能回来的。清明卫大汉虽然奇怪老者的异样，但是恭敬的回答道，既然不在，我也就不进去了，等许仙子回来之后，麻烦道友帮韩某带个口信儿，就说我在城中聚仙阁等候，请许道友务必过来一趟。至于我的身份，岳道友知道得很清楚，我就不用说什么了。韩立眉头微微一皱，但是随即呢恢复如常的吩咐道，接着他再冲着短须老者略拱手，人就化为了一道惊鸿，是飞遁而走啊。大汉虽然带着一干黑甲卫做出了恭送之态，哎，月兄啊，这位韩前辈到底是什么人呢？你为什么这般失态呀？眼见青红不见了踪影啊，大汉回转身来，见月姓老者还有些发愣的模样，有些不满了。哎， 既然是找许仙子的，看来真是此人不假了。哈，丁兄莫怪啊，这位韩前辈在300年前的时候还不过是和我等一般无二的清灵卫，当年呢，我最后一次见这位韩前辈，他才不过是化神中期的模样啊。短须老者似乎终于有些回过神来了，声音呢异常怪异的回答道：“啊，300年前清灵卫，岳兄，莫非是在说笑话啊？”大汉闻言吓了一大跳啊，两眼一下子睁得滚圆起来。丁兄是近200年才加入天渊城的，所以才不认得。我和这位韩前辈当年因为清灵卫，虽然说没有什么交情吧，但曾经被对方援手救过一次。以前这位韩前辈在我们清灵卫中，那也算是鼎鼎大名了，能以化神修为击杀过相当于炼虚期的异族啊。后来呢，好像接了什么隐秘的任务，进入到了蛮荒世界，从此呢就没了踪影。不过就算如此，才这么些年不见，竟一下子从化神期啊跳到了合体期，这也未免太匪夷所思了吧。月姓老者长吐了一口气，实在难掩话语中的震惊和妒忌之意啊。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清灵卫大汉听了老者的话语，同样是一脸痴呆的样子呀。韩立离开了石塔之后，略一思量，就向访室飞遁而去了。虽然说他将收购辅助灵药之事呢交给了儒生四人，但是自然呢并不妨碍去访视一趟，先将部分能收集到的收购一些来呀。天渊城访视，韩立呢已经来过数次了，仍然找上了上次的那家材料店，并将清单呢交给了掌柜的，让其尽量的帮他收购。接着他就离开了店铺，直奔坊市中间的那座巨大的殿堂走去。人族这边有人帮他，自然无需操心什么，但是妖族那边大有可能有他没有的材料，他打算过去一下，看看能否另有什么收获。不过只是收购一些辅助材料，他就要亲自到坊市跑上一趟。从这方面讲呢，相比加入某个大势力之后，的确是远远不如的呀。起码这些跑腿的事情完全可以交派他人去做的。当然了，相比受人约束，自己直接掌控一定势力，那自然更好了。而以韩立现在的修为神通呢，想要组建自己势力完全可以的。但是在此过程当中呢，肯定需要是劳心费神，会大大的耽误了自身的修行的。长远来看呢，反而是得不偿失的。如此的话呢，真能将灵皇之位拿下来的话，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呀。毕竟三皇势力和其他宗门家族不同，大部分权力手下都来自三皇本身的职务，任何人只要能登上三皇之位啊，立刻就可以成为人族几大巨头之一。韩立心中默默思量着，人呢就来到了人妖两族交易处的巨大的殿堂前。就在他交付点灵石之后，步入殿堂大门的同时呢，在离人族区域颇远的某个隐秘的地下洞窟中，一座被石底头傀儡甲士护守的巨大的法阵突然嗡鸣之声大作呀，各色灵光闪亮了起来。四周原本一动不动的傀儡守卫立刻有所感应的呢，双目红光闪动，手中一口口的巨刃移动之下，缓缓的指向了法阵。几乎同一时间呢，洞窟入口处灵光一闪， 一名浑身散发荧光的模糊的人影呢出现在那里。下一刻，传送阵中心呢是一阵白光大亮，浮现出了两道人影出来。当传送灵光一脸之后呢，两名人影的身形立刻清晰异常起来，竟是一名身材高大的黑袍大汉和一名神态优雅的白衣女子。大汉30来岁，皮肤黝黑，相貌呢是丑陋凶恶，女的肌肤赛雪呀，双眸漆黑如星。你们是什么人？不是我们银族人，为何能动用本族传送法阵？荧光中人影一见一对男女啊，却一下子发出了尖鸣叫声，似乎吃惊不小。哎，这边也有银族人看守，圣祖大人，让属下吞了他吧。黑袍大汉瞅了瞅荧光中的人影一眼，竟露出了垂涎欲滴的表情。这名银族修为不低，不在你之下的，你就不怕崩坏你的牙口吗？白衣女子扫了一眼荧光中的人影，平静地说道：由圣祖大人在此，区区的一名银族圣阶，又怎能翻上天去啊？黑袍大汉闻言之后，满脸陪笑之色，对白衣女子大说奉承之言呐。大胆！那名荧光中的人影一听二人交谈之言，自然知道对方是敌非友，顿时惊怒的一声尖叫。与此同时呢，四周傀儡手中巨刃朝法阵中心处一斩而去，嗤嗤之声大起啊，十几道荧光一闪即逝。雕虫小技。黑袍大汉见此情形，却冷笑了一声，袖子一抖，竟化为了一片黑蒙蒙的光霞，挡在了身前处。轰隆隆的爆裂之声接连传出，荧光击到了黑霞上，仿佛撞到了铜墙铁壁，纷纷一闪，爆裂而开啊。接着大汉又做出了一个让银族人大吃一惊的事儿出来，他一张口，一片黑光一飞而出，竟将所有的爆裂荧光一卷吸入到了肚子里边。接着大汉身形再一动，一道粗大的黑影呢蓦然从身后一扫而出，巨响声再次响起啊，十几具傀儡竟在同一时间被黑影一扫击中，然后一一的粉碎，竟泥捏的一般呢，根本没有办法抵挡一击。银族人大惊，双目呢急忙朝那黑影凝望而去，只见那东西啊黝黑异常，表面呢覆盖着一层粗厚的鳞片，竟是一条黑色的巨尾啊，足足有10余丈之长啊，围着大汉绕了数圈的样子。这个时候，黑袍大汉狞笑一声，身上黑光一闪，一股圣阶才拥有的强大的气息从体内呢是一冲而起啊。银袍中的人影心中大骇啊，光是黑袍大汉一人，他就没有自信能够取胜，旁边那名白衣女子呢似乎更厉害几分的样子。不行，绝对不能力敌，银族人暗叫了一声，体表荧光一阵流转呢，里面人影一下子变得模糊了起来。想走？黑袍大汉目中啊凶光一闪，盘绕身前的黑尾呢顿时巨蟒一般的弹射而出，竟一个闪动的横跨十几丈的距离，瞬间呢洞穿了荧光中的人影。但是荧光一散之下，模糊人影却一下子凭空消失了。银族人呢还是比黑袍大汉早一步的施展神通遁掉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站在大汉一旁的白衣女子却是微微一笑，一根玉指呢冲前方轻轻一点，一朵粉红色的菱花突然在指尖处绽放而开，接着一个闪动之下，竟变成了巨大的虚影啊，将整间洞窟都笼罩在了其下。刹那之间，方圆数十丈内到处粉红一片，奇香无比。砰的一声啊，一道荧光丝啊毫无征兆的在附近虚空中一弹而出，正是呢刚刚遁走的银族人。不可能！这名银族人呢惊怒交加的大叫了一声，体表灵光一闪之下就要再次而走。 白衣女子见此呢，黛眉微微的皱了一皱，下一刻隐隐啊，双足站立处空间波动一起，一朵粉红色的巨花无声的浮现而出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46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46回。银色人影啊，只觉得身体一紧，竟一下子没有办法动弹分毫了。他面色呢，一下子苍白无血了，而黑袍大汉却哈哈一声大笑，突然身上呢黑气翻滚，直往银族人一扑而去。在黑气中，一张丈许长的血盆大口一张而开，腥气是扑面而来。白衣女子呢，却似乎对这一切失去了兴趣，目光一收之下，手中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了另一朵粉色的灵花，轻轻的放在穷鼻下一嗅，脸上竟现出了一丝悠然之色。同一时间呢，黑袍大汉所化的黑气已经将银族人彻底的罩在了其下，并发出了凄厉异常的惨呼之声。风源大陆和雷鸣大陆交界处的某片海底宫殿当中，在一间被层层的黑气笼罩的密室之内，一团巨大的血茧状的东西凭空悬浮在半空当中，表面呢血光是接连闪动，并微微的胀缩不定着，仿佛其中呢正孕育着什么东西。在血茧的正下方，赫然呢是12头黑乎乎的巨大的异兽，有的双头六目，有的呢四翅三爪，甚至其中呢还有一头啊浑身赤金的蛟龙，竟然同时呢拥有9条纤细的尾巴，实在是惹眼至极。但是这12头怪兽此刻呢均都趴伏在地上一动不动，丝毫气息全无啊。而借着头顶血光的闪动，隐约可以看清楚，这12头异兽啊全都是干瘪异常，仿佛浑身的血液呢早就被什么东西一抽而空了，体型呢也诡异的一下子缩小了数倍的样子。否则按照这12头异兽的原本的体型，这间看似宽广的密室还真不可能装得下。不过在密室的一角中啊，还另有12盏古灯静静地放在那里，只是灯上的原本的灯焰此刻均都荡然无存了。在密室的另一处，有一张低矮的绿色的玉桌，桌上摆放着一颗拳头大小的水晶球，闪动着微弱的灵光。在此物表面呢，浮现出了一幅清晰的画面，画中一株荧光灿灿的莲蓬啊，栩栩如生的悬浮在那里，犹如真物一般。在人族天渊城的仿式大殿当中，韩立望着眼前的黑气中的妖族女子，满脸的意外之色。没想到在此地竟然又能碰到道友，还真让韩某有些吃惊啊。小女子同样没有料到有再见到韩道友的一天，我原以为那道友为了躲避异族的攻城，肯定已经是隐姓埋名，从此远离此城了。看来呀，小女子还是真是小瞧了道友的手段了。在韩立面前数丈远处的黑气当中，当年呢曾经和韩立做过一番交易的妖族女子发出了低笑一声回答道。显然呢此女见到韩立大为的高兴，还隐隐的有些兴奋的样子。 不过因为此地的禁制作用，韩立呢倒也没有办法看出对方数百年不见之后是否呢已经修为大增了。但是按照常理来说，他当初还给了此女如此多的万年灵药，肯定修为呢应该是精进不少的。当然了，此女呢更不可能发现韩立修为的逆天变化。韩立当即微微一笑，又说道：韩某当初可没有及时脱身，要不是另有些机缘呐，还真不好说能否再见到道友。我原本以为道友当初得到那一批万年灵药之后，应该呀闭关潜修好长一段时间的。道友以为我不想如此吗？但是当初我纵然说从道友手中得到万年灵药不少，但是怎么可能全都用在我一个人身上呢？那灵药啊早就消耗一空了。不过这些年呢，我倒也另外寻到了一批珍稀的药种，韩道友可愿意继续交换下去吗？这妖族女子呢先是叹了一口气，接着又大为期盼地问道：只要在下手中没有的种子，自然不会拒绝的。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手中药种已经颇为的齐全，就算交换恐怕也换取不了多少了。韩立目光一闪，淡淡的说道：哎呀，如此说来，小女子手中的种子还可能真的没有办法潜入道友的眼中了。不过呢，我这次呀也没有办法在滇渊城待上太久的，能换取多少万年灵药就先换取多少吧。妖族女子脸上兴奋之色一下子少了不少，轻叹了一声说道：仙子也无需沮丧，我可没说这一次只是来换取药种的，道友呢若是能够帮我收集一些材料的话，韩某同样愿意用万年灵药相换的。韩立呢却笑了一笑：哦，材料不错，我这里有一张清单，仙子呀可以看看你们妖族那边能够找到多少吧。韩立说着袍袖一抖呢，一块白色的玉简飞射而出，一只洁白的手掌从黑气中一探而出，一把就将玉简抓到了手中。哦，这些材料不少都是我们妖族的灵骨内丹呢，道友还真敢写在上面呢，难道你还打算炼制什么法器不成吗？妖族女子呢只用神念看了两眼，发出了一声轻疑。韩某的确是在打算祭炼几件宝物，至于一些灵骨灵丹又算什么呢？你们妖族自己不也经常如此做的吗？韩立淡淡的回答道：哼，话是如此说不假呀，我们妖族即使必须用灵骨内丹炼制东西，用的也是他族材料，本族之人再好也绝对不会用的。你们人族如此做一直是犯了我们妖族不少人的忌讳的。此女冷哼了一声说道：我看仙子呀不像对此很在意的样子，否则呢也不会说出这些话了。韩立呢轻笑了一声，似乎根本不以为意。黑气中的女子闻言犹豫了一下，这才缓缓的说道：只要不用我所属一族的材料，我对此事呢倒是无所谓的，但是你玉简中所列的东西我们妖族中也非常的罕见，我也只能啊帮你凑够大半而已，而且价格非常的昂贵啊。没关系，只要东西合适在万年灵药之上，我不会让仙子吃亏的。韩立面上一喜，爽快异常的回答道：好，有道友这句话就行了，但是这些东西啊我不方便带到天渊城来和你交易的，道友若是有心的话，就在数年后的万宝大会上交易吧，那是我们人妖两族每隔千年联手举行的一次大型交易会，这一次的举办地点已经定下了，就在玄武境和天湖之地交界的九仙山举办。万宝大会？哦，的确听说过一些呀，既然道友如此说了，韩某是非去不可了。 韩立思量了一下，这才点了点头。好吧，就如此说定了。小女子呢，就先将灵药的种子拿出来，倒有看看可有看中的，然后再交换一下信物吧，省得到时候在万宝大会上不好辨认对方的。妖族女子呢，嫣然一笑，声音悦耳柔婉呢，竟不知不觉的带了一丝妩媚之意。韩立并无其他意见，满口的答应了下来。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一顿饭的功夫之后，韩立呢从大殿走了出来，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这一次来访视啊，还真是大有意外的收获。他先前给妖族女子的预检当中呢，可不光是炼制丹药所需的灵药材料，更有不少啊是祭炼太乙青山所需之物。此山的炼制可是比那座原慈极山麻烦得多，不断所需辅助材料远超前者呀，而且不少的材料呢都是灵界难见之物，异常的难找啊。好在后面罗列了不少替代的其他的类型的材料，其中呢就以异兽灵骨和妖丹最多了。此种材料人族中自然没有多少，所以他也根本未将此事呢交给儒生几个人。如今在大殿当中见到此妖族女子之后，自然不客气的全罗列了出来。妖族虽然说不算强大，但是其中包含的走兽飞禽等各种异兽种类可是数以百万计啊，外加呢又已经在灵界繁衍了如此多年，灵骨内丹类材料那算是数不胜数了。无需太多，只要此女呢能将这些灵骨妖丹找到了大半，都算帮了她不小的忙了。要是运气不错的话，那个所谓的万宝大会说不定呢还可以再有收获的。最后在剩余的寥寥部分则可以呢慢慢的寻找了。韩立心中盘算着，不慌不忙的回到了当初出来的材料铺当中。那名掌柜的呢早已将准备好了的一个储物镯恭敬的放在了那里。韩立接过了储物镯，略检查之后眉头不禁皱了一皱。果然和预料的一样，储物镯里面呢并没有多少所需的材料，看来还真需要儒生等人的长期帮忙了。韩立淡淡的支付了灵石，离开了商铺。他并不再去其他地方，直接呢化为了一道青红腾空飞起，奔天渊城中专门招待高阶修士的聚仙阁而去。虽然说呢名为阁楼啊，实际上聚仙阁是由十几栋独立的阁楼组成的，每一座阁楼呢高达13层，个个是精致典雅，互相距离足有百余丈之遥啊，还各有独立的阵法禁制相互隔开。如此居住之地不但每日花费灵石不少，并且呢不是炼虚以上的修士根本呢连居住其中的资格都没有。当然了，这聚仙阁其实也就是给炼虚期修士居住的，合体期修士呢不能说从来没有人入住过，但是几百年中也不知道能遇到那么一两回而已啊。所以呢韩立没有隐饰什么，直接在聚仙阁的掌柜的面前露出了一丝合体期修士的气息啊。这位化神期的掌柜的自然吓了一大跳，马上恭恭敬敬的满口前辈的称呼啊，给韩立呢选了一个位置最好的阁楼，还派出了手下的最貌美的几名侍女到此阁楼去。因为根本没有打算在此地长久居住的意思，韩立呢也就没有推辞什么。他让那几名侍女呢将这给阁楼啊打扫干净之后，就自顾自的跑到了阁楼的顶层调息打坐了起来。 第二天一早，正在蒲团上闭目打坐的韩立，忽然呢，眼皮一动，睁开了双目，并喃喃自语：“果然来了，不过这个人气息有些陌生，还是合体中期的修士，看来并不是上次来的戚长老，这倒有些意外的呀。”结果片刻之后，楼下呢传来了轻轻的脚步声，接着一名侍女有些紧张的声音传了上来：“启禀前辈，本城的金月禅师前来拜访。”“金月道友，好的，我知道了，我马上就下来。”韩立一听这个名字呀，心中一凛，不加思索的回答道：“别的天渊城的长老呢，也许不太清楚，但是这位金月禅师，身为天渊城的两名合体期的飞升修士之一，他当年呢，真是如雷贯耳许久的。只是这位据说是佛宗出师的长老啊，常年在城中呢密地闭关不出，长老会之外的人几乎没有几个人能一睹真容的。如此大人物蓦然出现在了此地，难怪这些聚仙阁的侍女如此的紧张了。不过他当日既然在那两名清明卫前面展露了修为，就算不是这位金月禅师，多半天渊城的长老会呢也会派其他的长老跑这一趟的。”韩立不动声色的暗想着，单手一掐诀，体表的灵光一闪之下，身躯呢一下子模糊不清起来。阁楼一层的大厅当中，一名身穿着淡淡的金色袈裟的僧人正站在一幅挂在壁上的古画前欣赏着，旁边呢则束手站立着数名面带兴奋至极表情的貌美的侍女。突然这僧人一转身，蓦然望向了大厅空荡荡的一角处，结果下一刻呢，那边青色的光晕一闪呐，一道青色的人影呢就无声无息的浮现而出，正是韩立。“老衲今月冒昧来访，还望韩道友不要见怪啊。”僧人口中一声佛号，平静的冲韩立施了一礼：“哦，不敢，禅师大名韩某早就久仰了。”韩立不敢怠慢呢，急忙双手一抱拳回了一礼，然后目光一凝的仔细的打量了僧人面容一眼，只见呢，对方呢是一名留有半尺长白须的老僧，面皮上的皱纹一层接一层的，两眼呢更是眯成了一条缝，似乎老的呀连眼睛都没有办法睁开的样子。“哈哈哈哈，韩道友之名，老衲前不久刚从戚长老的传信中知道了，听说道友不但短短数百年的时间就从化神进阶到了合体，而且还是一名飞升修士，还担任过本城的清明卫，不知道此事可是当真呐？”金月禅师笑了一笑，竟开门见山的问道：“啊，金月道友真是坦率之人，不错，这些的确都不虚假，韩某也算是有些机缘吧，否则的话万万没有今日的境界。”韩立微微一怔，但是随即潇洒的一笑：“哈哈，凡是能进阶到我等境界的，哪一个不都是有大运气在身之人呢？不过道友如此短的时间之内就进阶到此，就算不是前无古人，在历代人族大能之士中也绝对是寥寥无几的呀。”僧人满面皱纹一动，和善异常的说道。韩立自然口中连连谦虚不已啊：“听戚长老的传言，道友并没有加入天渊城的意思。哎呀，这个可真是太可惜了呀，否则长老会中的飞升修士就不会只剩下老衲一人了呀。”僧人话语一转，大为遗憾的说道：“哦，一人，在下没有记错的话，长老会不是还有雷罗真人吗？难道说……”韩立闻言倒是一怔：“啊，
雷罗道友在一族攻城的时候就已经陨落而亡了。僧人叹了口气，苦笑着回答道：
什么？有这种事情？
韩某只知道长老会有两位道友陨落了，还真没有想到竟有雷罗道友在其中。韩立一惊呢，有些意外的样子。僧人闻言脸色肃然，又连念了数声佛号，才接着说道：
哎，虽然道友已经拒绝了气长老的邀请，但是老衲作为飞升修士中的一员，还是想再邀请道友加入本城的长老会。韩道友应该很清楚啊，我们飞升修士和本体修士有些不同，并且呢，天渊城几乎聚集了十成飞升修士中的九成啊。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47回。